要当艺术家之前，你要先当毕业者。当你得到市场的认可的时候，你才可以真正的做自己。就是你不能说哦，我今天就是想当艺术家，我就是一直创造，我觉得很棒。你还是要先跟主流有一点，等你的名气到了一定程度，你才可以开始做自己。
欢迎回到道一透，我们这边什么都聊，什么人都聊。今天的来宾呢是商宇，也可以叫他小宇。那他现在呢是一名艺术工作者，他是刺青师傅。对，那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我们算是大学同学，然后是在同个社团，就热音社认识的。我是鼓手，他是吉他手。其实我们已经好一阵子没有联系了，然后后来都是透过社群在更新近况嘛，然后就得知他有一个很酷，就是我一直很好奇的职业，然后就赶快来敲他，然后他也一口就答应了。那商宇，你可以稍微跟听众打个招呼吗？
嗨，大家好，我是小宇。
OK， 就三个字。再好，因为商宇他比较害羞一点，一般我们的谈话会是观众占麦差不多 70% 嘛，然后主持人 30%， 今天可能颠倒过来。好，那对，那我这边其实有准备了几个问题要问他，因为我自己目前是还没有尝试刺青这个领域，周遭很多朋友啊都他没有去刺啊。那我自己准备了几题啊，先聊聊商宇当初是怎么开始这个行业好了。因为我跟他是念情艺，那边其实是一个公校嘛，也没有什么设计啊，或者是艺术相关的科系。那你是怎么踏入这个领域？是从学徒开始吗？还是说从小就一直很喜欢画画，然后维系这个兴趣，然后到后来转正这样子？
你是说为什么想做刺青？
除了你为什么想做之外，还有要它的门槛，还要怎么去开始？
其实当初会想做刺青，也是因为想做跟画图有关的工作。
对，
啊，因为是也是有经济压力。那画图其实这个行业是普遍是赚不到钱的。讲实在的，这样念设计，然后做美术的，基本上就是想要靠卖画为生，想靠设计为生，基本上都非常困难。那只是刺青这个行业比较新进一点，它除了可以设计，那它的单价又比较高。那其实就是，而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是可以，就是靠设计去过生活，所以当初就想说去尝试看看。
对，所以其实你也是评估了一些，跟画画相关的行业之后，然后选择了刺青，然后去试试看。那，就以刺青来说，它的技术啊，或者是笔工，它是真的需要有一些画画底子会比较好，对不对？那种半路出家的比较困难。
其实画画真的蛮重要的，因为有一些比较没有基础的人，他看到这个行业，他会觉得，那我今天会刺青就好了，那我不要会画没关系。那其实你其实练到技术，练到最后，你就会发现你今天基本功都可以，可是你没有好看的东西刺得出来，你就是只能刺一些大家都刺过的，或者说英文字啊，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
对，所以这部分其实比较牵扯到原创性，对不对？就是你们应该有一个本本吧，就是给。我相信不是所有人进来刺青店都很清楚他们知道要什么，对吧？所以你们可能会准备一个本本，就是一些可能大家会喜欢会刺的。那另外有一种应该就是你提到，可能到后期的时候，客人会有一些客制化的图案，或者是你跟他讨论出来的东西。
对，因为他应该说前期啊，客人比较不知道你的擅长的东西，或者说你画出来长怎样，所以你说的那个本子就是我们画过的图，然后就当认领图，然后就是给客人选，然后这样他就知道，他成品长怎样。那到后期的话，其实现在台湾都是看风格的，就是你画的多，你可能比较擅长画艺伎啊，或者比较擅长画一些花花草草，他觉得为了那些东西慕名而来。所以他们都是专门找你吃那些。
他其实这个风格也很像是我们玩音乐，可能你有 metal 啊，或是 pop， 放一些 blues 那种 funk 的感觉，然后大家会因为现在都用社群经营嘛，对不对？然后可能就
对
大家互相，像你现在待的工作室是跟合资吗？还是说合伙
的？没有，就是我当初纯粹就是去电影拜师学徒。
所以你完全就从学徒，然后变成可以独当一面的状态。
对，就是从最基础开始这样。
我们刚刚有聊风格嘛，对，然后其实有先稍微做一些功课，像你自己就是点线风格，然后还有其他师傅像是传统啊，然后传统又分了可能新传统或者是老传统啊，还有水彩集合、写实等等，对吧？我应该没有讲错。那你可以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假如我现在是一个客人小白，然后你要怎么去介绍这些风格，哪一个是适合客人的？
哦，那这个范围还是有点大，不过主要就是先看你喜欢哦日式还是美式，或者说你喜欢很像照片的那种写字的感觉，或者说很像那种比较抽象一点的感觉，这样先找一个大方向。
对，
然后哦日式又有细分说传统、新传统，然后就是。它的那个比较细项的话，就是看你的个人喜好。
对，
那主要是你要先决定，就跟音乐一样，你喜欢听金属啊，还是你喜欢听民谣、吉他，或者说独奏交响乐？有个大方向出来之后，细项就比较好找。
哦，所以这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在他决定之前，他得先去涉略很多，才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跟讨厌什么。OK， 那你可以稍微。讲讲看你自己的风格嘛，就是点线的部分。因为我看你的作品，其实给我的感觉会比较，它真的是一个很艺术。我觉得你的每个作品都是一个比较有美感，不会那么直接，不会那么 straight， 就是就会想要听这个作品背后的故事。
就我的风格，它比较说算是这几年刚起来的，它是以点线为主的。主要的特色应该就是很多线条。然后去组成一个图，那其实这种图就是它有另外一个技法，叫做有人说叫单针技法，就是我专门用会式的这个线针，然后去把图全部做完。
对，
那它的概念就很像是我拿那种自动铅笔，然后画完一整张图，
所以听起来比较不会痛吗？
是真的比较不会痛、
oh.
然后它恢复的比较快，因为它伤害很小。
对，
不过它的缺点就是特别慢，因为你拿一支针，然后慢慢画，像一整个图，
就是比较多工，就对了。
对，它是十分复杂的，所以很多人是会就是不想去涉略这一块，因为他觉得时间成本太就是相差太多了嘛。
你是说客人不想涉略，还是你师傅本身很多人不会尝试这个？
应该说做刺青这一块，就很多人会选择不要去涉略这一块，因为他们觉得太麻烦。我自己的观察这样。
那知道你这样说，你最难的都 OK， 你应该如果你现在突然要跳其他，是不是容易一些？
这样讲话也不一定啊，因为其实每个技术都有专精的部分。所以我今天专精这个，我不一定其实跳到别的会特别厉害，
okay.
可是基本的基有了。
OK，
好，再来，其实我蛮好奇的，因为你每次一张图，其实跟客人的时间是蛮长的嘛，就是工作的时间、相处的时间，甚至是前期讨论时间。因为你们通常不会是，好，我进来了，一进门，然后选定好图就开始刺嘛，你们一定是前面可能通过电话或者是到场，然后无论是设计图、估价等等之后，才会有第二次跟第三次的后续嘛，对不对？那你们中间都跟、你们中间都跟客人聊什么话、啊？我会想要听一两则，可能远次了那么多客人嘛，有没有什么他来次的原因很有趣啊，或者是某一张作品对你来说特别，你会一直放在那心里，或是你的第一个客人之类的，就是。你们的 magic moment， 我想要听听看。
像我刚做刺青的时候，我刺到一个蛮有趣的图，它就是一个很小朋友的涂鸦，它的就是以一般人来看就蛮丑的，
对，
它就是蛮粗糙的一个，像是彩色笔画那种感觉。
嗯，
那它是一个妈妈，她的小女人画的，她想把它刺在身上做一个纪念。然后我就觉得，哎，就是居然会有人想要把这种图放在身上，可是当他知道背后的故事，就觉得哦，这是很有意义的这样子。
所以你拿到的图是一个蜡笔的一个 demo， 然后你把它刺在妈妈的身上。那一个作品，它的故事是代表什么？
它就是比较沉重一点的故事，因为那个小孩已经算是走了这样。
哦。
所以他会做这个决定，也是因为他要去纪念那个小孩。在刺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个人故事背后，那他要表达什么？那你一边去品尝他的故事，一边把作品做出来。
所以等于说，刺青其实很多时候它不只是一个图案，不只是一个伤口，它可能代表每个人的可能生活状态，或者是某个生命片刻，或者是一个勇气，或者是一些意义，对不对？那对你来说，好了，那些作品对你来说，它代表的是什么？
我这个就比较矛盾。
怎么说？我听。
因为是丁师身上的作品，通常都蛮丑的。
蛮什么？
都蛮丑的。
蛮丑的，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就回到基本了，我们在练技术。那我们第一个练习的真人的皮肤，我总不可能练客人，对不对？
可是你们不是会练成猪皮或什么的吗？
对啊，那可是跟活的皮是不一样的。
哦。
所以我们第一个事情，
刺自己，
我自己的大腿。对，我那时候是把就是一个乐团，我的乐团的名字刺上去的。
嗯，就是九零吗？是九零吗？
对啊，九零啊。
对，因为我刚前面有提到桑榆，他现在除了是一个全职的艺术刺青师嘛，他其实也玩，这样玩乐团也玩一段时间，就担任吉他手。然后我其实今天在想访刚的时候，一直有想到就是他现在的身份跟他吉他手之间的连接，因为其实有蛮多共同点的。你玩乐团嘛，最向往在舞台上的感觉，就是可能真的是工作很吃力，快要吃土了，但是很多时候你还是会很向往舞台，然后用自己的歌，然后得到一点掌声。那相信刺青也有带给你这样的感觉，他绝对不是只是工作。他应该有更多的附加价值。
他就是一个想法的表现，就跟写歌是一样。
等于说你现在也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又帮助别人，然后又可以专业变现。
对，就是运气不错，所以就是刚好喜欢的兴趣，然后又可以结合，
对，
过生活这样。
嗯 ，OK。那再来就是我，对，有点像是我们前面聊的一个反面啊，因为刺青好，它对于可能一些社会普罗大众，它还是会有一些既定影响，对吧？虽然刺青其实这个文化在很多的国家，甚至在像我们台湾的原住民，还有像泰国的刺服啊，然后还有古埃及英国女王等等，它都是象征一个社会地位，但是还是会有很多，就是可能好像假如你现在在一个情况好了，你要去跟大家介绍你是刺青师的时候，然后可能都是比较多长辈，那这些冲突这些标签你会怎么去跟他们说？因为他们一定是不了解吗？就是不了解，对，所以才会有这些标签。那你会怎么去跟他们聊这一块啊？
聊这一块其实好像没有特别聊过，因为其实长辈就是不喜欢刺青，讲实在的这样。那你也不用特别去想要改变谁的想法，不过你就是一直做。那当大众今天的想法越来越觉得哦，刺青其实是艺术的，那你不用解释它。
有点像我现在可能在经营工作室好了，可是我前面一个身份是工程师，对，那一定会有就是父母人们他们都会觉得可能工程师比较好听啊或什么的，就是比较好说，
对，不能理解你，
对，那种感觉，对啊，所以你跟家人也是会有一种微妙的，
对，当初去学刺青他是完全不能家里是不接受的。
哦，真的哦。
对啊，他就说哦，你都读了一个算是公立的科大，对不对？ 那你去读书读那么久，他就出来去做刺青，
对，
然后就是完全是浪费前面的学习阶段的，然后他们就觉得你是未来就已经结束了之类的，会一直给你打击啊。
现在应该有好一点吧，就是也算做出一点成绩，他们也看到了，
一定是有的啦。我觉得努力过啊，别人都会看出来。
嗯，你有一张 IG 的动态是你去参加一个比赛，然后得了一个奖，那个奖好像是最少图案的第一名，我不知道 全名是这样吗？对，
对啊。
那你可以稍微描述一下这个经历吗？因为讲实在，在社群媒体普及以前啊，我相信你要让大家知道你的刺青功夫，一定是得参加一些比赛嘛。这个是你第一个奖项，你可以稍微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整个生态啊，还有那个整个过程。
像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参赛，它是去年的嘉义刺青展，那它也是第一届刺青展，就是嘉义的。
嗯，
那个时候我们是报名，它算是小图。通常刺青比赛有分大图跟小图，那有分不同的风格这样。
嗯，
那小图比较特别，它就是混大。就是传统后面也全部打起来的，
对
对。那通常那种比赛组都是最多人参赛的，像那一场大概五十几个人去比这样子，然后举三名这样。
哦，所以你等于说你击败四十九个人，差不多。
这样讲是可以的。
然后那个是不分年龄的，对不对？无差别。
对对对，它不分年龄，不分风格。那主要就是你的图在一个大小范围里面都可以比。
然后是在现场做出来吗？还是你是直接带模特过去的？
哦，没有，他们现场有在分现场组，就是你现场试完现场比。
对。
那我那个是试完带过去，就是他们要比的东西不一样。像现场就是比你的技术跟速度，
嗯，
就是花多少时间之类的。
对。
那试完带过去的话，就是比你的复原好不好看，因为其实蛮重要的。那就是你试完清，啊，你回家的时候不能说只有刚试完漂亮，那，你复原也要漂亮，所以
这蛮重要的。
就是，对啊，
对，当然这很重要，还有一部分是客人的体态是不是要维持，尤其是到特定的部位，身材走样应该会拉扯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哎，可是可能我觉得在那个美观上面应该会稍微影响一下下。
哎，那再来也是一个网络上蛮多人敲碗的问题，就是刺哪个位置比较痛，比较不痛？你排序一下好了，哪里最痛，哪里最不痛，哪里中间这样？
因为我没有刺过到全身的，所以如果以我的经验的话，我觉得脖子跟头部应该是最痛的。
哇，
然后再来就是腰，
再来是腰。
因为其实你只要身体正前面，肚子啊、腰啊，其实都是特，然后再来就是有骨头的地方，膝盖、肩膀。哦，那这几个地方以外，基本上都不痛。
都不痛吗？是一般跌倒那种痛。
就是一般人是可以忍受的，而像我客人是可能刺手臂啊，就是手臂外侧这一次，通常都在玩手机，不能睡觉。
哦，真的哦。
对啊，因为他们就是没有感觉，他们又不能干嘛的。
对对对，最入门的应该就是刺那个手臂吧。
对，手臂外侧，所以我建议你没刺过青，可以刺手臂外侧，就是你可以试试看自己怕不怕痛。
哦，好像可以。好像可以。
嗯，
欸，那有没有那一种也不能说 OK， 就是刺完之后很后悔的，然后怎么办？就去雷射掉啊。
刺完之后很后悔，我是没有遇过，可是有看过他是对他刺的动机后悔。他通常是去刺男女朋友的名字啊，或者是什么姐妹图啊，就姐妹吵架。
这种好像一开始就要阻止，但是他们又很热情的来，就没办法说 no。因为刺青它就是要跟着你进到棺材。我之前有看一个 TED 的，他是 Josh， 他是一个刺青师，他说那个在刺青选图的时候其实就很像人生，你选了之后他就是一去不复返了，就算要 delete 掉或者是上一步它是很困难的。
是，你要抹灭它身上就是会有新的伤痛。
那伤雨你这三年了吗？四年了在这个领域。
今年第四年。
哦，第四年 ，OK， 恭喜。那我想要问，你有没有最坏的状况？就可能在学徒或者是初期，就是要维持徒啊，就是哦，今天就要开始烦恼下个月的、哦、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对对对对，有吗？有吗？
有，就是刚开始做事情的时候，学徒先不说嘛，学徒就是慢慢练，那个是基本功要打好，那个练习本来就很痛苦的。
对，
其实最艰难的部分是你刚做事情，
说刚转正就可以接客人的时候。
对，就不管你是在店里学，你还是自学，你刚开始接客人的时候，你没有作品给大家看，没有人会信任。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你接不到客人，你就不能po作品，不能po作品，别人就不信任你。
那就已经会有这种互惠的情况，对不对？
互惠的话，我刚刚就套回上一个话题，就是说，
对，
刺青师为什么身上都很丑？就是身上的刺青都很丑，因为我们都给同事互相练习，然后拿去当作品po。对，
这是一个
大家互相
潜规则，对不对？大家彼此的默契。
也不是潜规则，可是这是一个方式，就是 你至少要可以刺出东西嘛，对不对？要跨出什么步，对啊，
或是找身边家人啊，男女朋友，
也是可以啦，就是看对方可不可以愿意接受。
嗯，再来这一题是我一定会问来宾的，就是你未来2到3年的规划，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你这一路来啊，你一定有一两句话，只是你自己陪伴你走非常久，然后你可能可以给之后会想要走跟你一样路的后辈朋友，不一定是后辈啊，搞不好年纪比你大，然后中年要转职，就你有没有什么话可以跟他们分享，可以让他们少走一些你之前走曾绕远的路？
我先讲规划好
了。好啊，好啊。
2到3年的话，其实基本上目前已经上轨道，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继续做，然后就是让自己的风格更独特，然后让台湾就是找不到说哦可以取代你的，就是一个感觉这样。
嗯，
对，就是找到一个市场的独特性。
就有点像是想到点线风格就想到你就是那一个风格的代表，一个 KOL 的概念。 对不对？
差不多那种感觉。
那你会想要自己出来弄一件吗？因为我不太清楚你们是合伙的状态，是你可能要接个客人要拆账还是什么的，我不清楚。那你之后会有这个想法吗？还是其实你们现在都已经算是自己在接自己的？
其实我们一直都是自己接自己的，然后刺青这个生态就是抽成，你做多少就是抽多少，这样没有底薪。
对，那边就是一个空间，带客人。
对，它就算是一个空间这样。
嗯，那2、3句话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未来有兴趣从事刺青的朋友们说的？或者是你从一个可能很不被看好，然后很辛苦，然后非本科系的状态，然后变成现在的样子，有什么话可以分享看看？我相信大家会蛮有兴趣听的，真的。
那其实我就是一个理工的脑袋啊，我讲话也不能太浪漫这样。
直男。
可是我能体悟到，我体悟到的最深刻就是，你要当艺术家之前，你要先当毕业者。当你得到市场的认同之后，你才可以真正的做自己。就是你不能说哦，我今天就是想当艺术家，我就是一直创造我觉得很屌的东西。可是你的市场不认同的时候，你永远就是卡在那边。不管是刺青啊，还是玩音乐都一样，你还是要先跟主流有一点关系。然后等你的名气到了一定程度，你才可以开始做自己。
我觉得这一段非常有感觉。我真的觉得
很
感觉，
一点都不浪漫。
因为我们就是不是年少轻狂了啦，因为有时候真的要想一些务实面的东西，对啊。而且你说的很好，当你可能被市场接受了，然后你当初的非主流，其实可能就变成主流了，
就变成主流
了。对对对，很棒很棒。最后喽，最后我想要问你4题的2选1问答，对，都很简单，就轻松回答，就是让观众更了解你。好，第一个是你喜欢大家叫你刺青师还是纹身师？
刺青师。
刺青师。那吉他跟刺青你会选哪一个？
刺青。
哎呦， 黑色跟彩色，在你的世界观，你喜欢哪一个？
我喜欢黑色。
哦，好，最后一个、女朋友跟面包，你选哪一个？
当然是女朋友。
哦，可以可以。
真的、
我把我的所有问题都问完嘞。
我觉得该问的应该也问完了。
我算有做功课嘛，对不对？好啊，
我可以呼吁大家一件事吗？
对，可以，可以，可以。
其实我觉得近期的刺青圈真的有点混乱。那我希望大家就是认真的去学，你不管去店家还是自学都一样，你不要为了就是赚钱而去就是去做刺青，因为你会把人家就是你把人家身体弄坏，然后别人也不知道该怎么解。要有一个职业道德了，因为最近太多微刺青啊，还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他们去网络上买刺青机啊，就开店这样，也没有练过。
了解，就是尊重专业啦，对不对？应该说，我们这年头什么都讲求可以自学啊，或斜杠什么的，但是它其实真的有一个门槛在。
就是不要追求快速，要追求扎实。
好啊，那今天很开心双语上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也会请他提供他所有作品的连接以及联系方式。如果对于点线风格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他们的工作室粉专叫画皮刺青，他自己的 IG 是商语小语 shark， 对，我就会放在这一集的 show note 底下。然后也期待他就是像他说的，他可以一直精进自己的技术，然后成为点线风格的 KOL， 然后为更多人类服务。 OK， 那今天就到这里，然后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记得订阅，我们每周会带你认识一则人事物。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哦，拜拜。